接着讲第35条清戒，题目是不畏忧恼戒。题目不畏忧恼，就是不去安慰众生的忧愁苦恼。这条戒是教我们，当看到众生有困难苦恼的时候，就要发慈悲心去帮助他解决困难，消除忧恼。戒文告诉我们，菩萨看到众生遭遇亲属有苦难或财务上有困难的时候，本来是应该发慈悲心，随分随力去安慰帮助。但是反过来，菩萨如果因为嫌对方人不好，或曾经看他有过节，心中还怀恨，就不肯去安慰他，为他解除困难，这样就犯不畏忧恼戒。而且犯戒的起因是嫌弃怨恨的坏念头，所以是犯染污起。另外，如果是因为懒惰懈怠而不肯去安慰众生，也是犯菩萨戒，犯非染污起。这第35条不畏忧恼戒的开源和前面31条不同世界，几乎是一样，但是第七种开源可以省略。第一种开源，如果菩萨有病不方便去安慰忧恼。第二，如果菩萨病刚刚好，没有气力去安慰别人。这都是开源。第三，如果对方自己可以解决忧恼，这样也可以不去安慰。第四，如果对方自己有很多同伴，可以帮他解决困难，安慰他，这也是开源。第五，如果对方是因为做了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才引起忧恼，菩萨安慰他之外，也可以借此因缘帮助他改过自新。第六，如果菩萨知道对方个性特殊，不去安慰他，反而可以使得他改恶向善，所以用慈悲心，采用不去安慰的方式，这也是开源。不过菩萨要有把握，知道不去安慰，对方反而可以改恶向善，才能这样做。第七，前面讲过，这第七种开源可以省略，因为和不同世界状况不同。同事是要帮忙做事，比较难以分身，所以去帮忙甲可能就不能帮乙了。但是安慰忧恼可能只需要讲几句话而已，即使答应了甲也可以再去安慰乙，所以这第七开源可以省略。第八，如果对方很怨恨菩萨，不喜欢接受菩萨的安慰，只好不去，这也是开源。不过菩萨要检讨改进，化解怨恨。第九，如果菩萨正好在修某种善业，不想中途打断，这也是开源。第十，如果菩萨根性比较钝，没有智慧，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别人，这样也是不得已的开源。其实我们如果不会安慰，可以很诚恳念佛，为他求佛加倍， 老师向他说，我念佛，求佛加倍你，离苦得乐，消灾免难，增福增慧。只要我们真诚关怀，就多少可以安慰对方的心，并不一定要多么有智慧、有能力，才能去安慰别人。我们学习菩萨道，最好不要常常拿自己根基很钝、没有智慧这些话来做借口，就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会安慰别人，好像众生碰到我们都只好自认倒霉的样子。其实越是不会的事，越是该用心学，先要交换角色，将心比心，好好体会别人的处境和心情，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是自己遇到的时候，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会最舒服、最安慰。安慰众生也是菩萨要尽心学习的功课。第十一，如果是为了要保护大多数人的心念，不使造恶业，这前面讲过很多次了，不再重复。第十二，如果为了护持僧团共同的制度，才没有私下去安慰众生，这也是开源。下面讲第三十六条清戒，题目是不施财戒。不施财就是不肯布施财物。要注意，这条戒讲的不肯布施和前面第二重戒原因不同。第二重戒讲的是一向个性小气，一毛不拔，而这条戒是教我们不能因为嗔恨讨厌对方就不肯布施，也不能因为懒惰不肯去布施。戒文告诉我们，菩萨遇到有人来求饮食衣服，本来是应该修慈悲心，随份随力布施给他，但是假如菩萨遇到了却反而生气，不愿意布施给他，或是因为以前和他有过节，怀恨在心，就不肯布施，这样就犯了布施财戒。而且犯戒的起因是嗔恨，所以是犯染污起。另外，如果是因为懒惰懈怠，懒得布施，这样是犯非染污起。请大家特别注意犯轻戒和犯重戒的差别。假如是比较轻微、中下品的牵吝，或是一时的嗔恨懒惰，单单不肯布施财物，这是犯轻戒；或是单单不肯布施佛法，也是犯轻戒。但如果是一项个性牵吝，也就是上品的牵吝，不论是财物或是佛法两方面都不肯布施，甚至对很贫苦的人也完全没有慈悲心，一毛不拔，这样就犯重戒。这第三十六条不施财戒的开源有六种。第一，如果连菩萨自己也没得用，没有财物可以布施，这是不得已的开源。第二， 如果对方来要求的是犯法或是不合佛法的东西，当然不可以给他，这也是开源。比如说，对方要枪去打猎杀人，或者要钓鱼竿、吸毒用品等等，都可以不布施给他。第三，如果对方所要的东西对他没有利益，甚至反而有害，比如他要喝酒、抽烟、吃肉等等，菩萨慈悲为他好，也可以不布施给他，这是开源。第四，如果对方来要财物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比如用威胁、恐吓、诈欺的方法，菩萨慈悲，希望他能调伏恶心，改恶向善，所以才不布施给他，这也是开源。第五，如果对方犯了国法又逃避制裁，菩萨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律而没有布施给他，这也是开源。第六，如果出家人为了维护僧团共同的制度而没有私下给人财物，这也是开源。下面讲第37条清戒，题目是不辱法摄众戒。不辱法就是没有依照佛法。摄众的摄字是摄受的意思。我们补充说明，摄众这个摄字，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三个耳朵凑在一起，本来的意思是以手牵引，而使三个耳朵相接近。引申的意思就是彼此接近，而且引导此来与彼接近。在佛法中用摄这个字，就是彼此接近，进而在引导众生亲近于佛。这个摄字甚至还可以体会是把两个向外攀援的耳朵向内收回来，提升为反闻文字性的高度文慧。众本来是众生，在这里特别是指徒弟学生，所以摄众的意思就是收徒弟，摄受教化徒弟的意思。这条戒是教做师长的菩萨收徒弟，必须要按照佛法来教育弟子，要如法教导弟子戒定慧三学，并给予弟子物质生活的照顾，不可以因为嗔恨懒惰懈怠放逸，就不给弟子教育，不给弟子生活必需品。戒文告诉我们，菩萨如果已经收了徒弟为人师长，就要如法教化并且照顾弟子的生活。但是菩萨假如因为和弟子生气，或者因为弟子曾经有所冒犯，就怀恨在心，竟不肯按照佛法来教导弟子，也不愿意负责随时由居士婆罗门那里求饮食衣服卧具医药来供给弟子，令弟子安心求学。做师长的菩萨如果这样一生气就不肯教导弟子， 也不照顾弟子的基本生活，就是犯这条不辱法摄众戒。而且犯戒的起因是嗔恨，所以是犯染污起。另外，如果做师长的人是因为自己懒惰懈怠放逸，所以没有给弟子儒法的教育和生活必需品，这也是犯菩萨戒，是犯非染污起。这第37条不辱法摄众戒还原有八种。第一，如果弟子犯了严重的过失，师长为了让他反省，调伏恶心，改恶向善，所以才方便采用不去教导的方式，这是开源。这是师长以慈悲心采用特殊方便的教育方法，但要注意，必须心中没有嗔恨、懒惰，才算是开源。如果师长有生气、懒得理弟子的心，那么还是犯菩萨戒，不是开源。第二，如果师长为了维护大众僧团共同的制度才这样做，也是开源。第三，如果师长自己有病不方便教导弟子，这也是开源。第四，如果师长病刚刚好，没有体力教育弟子，也是开源。第五，如果师长自己虽然没有教导弟子，但是另外请了有力量的人代替他教导，并且提供生活，这样是开源。第六，如果某位弟子他自己有力量，而且世间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有大福德，有能力得到生活必需品，这样的话，师长没有去帮助他教导他，也是开源。第七，如果师长已经尽力如法教导过弟子，弟子也接受了教导，了解佛法，可以自修了，这样师长不再教导他，也是开源。第八，有的弟子原来是外道冒充来出家的，目的是要来破坏佛教，而师长原先不知情，后来才知道，当没有办法调伏他的时候，不教导供给他生活，也是开源。下面讲第38条轻戒，不随他戒。题目不随他，就是不随顺他人。这条戒就是教菩萨不可以不随顺他人，必须要修普贤十大愿王第九大愿，恒顺众生。佛教菩萨要恒顺众生，有自利和利他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在自利方面，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不能随顺别人，一定就是在坚持自己的个性和意见。什么是个性呢？个性就是由我执来的种种习性，个性越强，就是我执的烦恼越重，自私心越重，这是病 比较严重，并不是好事。个性越强，就越障碍佛性的开发。放纵个性，就是准备照着老路，照惯性去轮回。所以佛教我们以柔软心修恒顺众生，放下我执个性的障碍，才能开发出佛性的美德和能力。第二方面，菩萨的责任是利他度众生。要度众生，必须随顺众生，才能让众生称心如意。众生顺心欢喜，才愿意接受菩萨的教化。普贤菩萨教我们，对种种众生都要随顺而转。这随顺的一个念头，不但转自己的我执，也能辗转度化众生。一念随顺的功德就无量无边，胜过财物供养功德的无量无限倍。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佛性平等，如果能够随顺众生，就是随顺供养诸佛。如果对众生能够尊重成事，就是尊重成事如来。如果令众生欢喜，就令一切如来欢喜。华严经普贤恨愿品在恒顺众生这一段，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众生和佛是一体的。如果诸佛菩萨比作智慧花果的话，那么众生就是树根，要以大悲水灌溉树根，才能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念头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在培养我执，准备去六道轮回；而一个念头转变随顺众生，就是供养如来，也成就普贤恨愿无量无边的功德。一个念头方向不同，果报就天差地别。同样是一念，要选择哪一边，就看我们的智慧了。戒文告诉我们，菩萨如果嫌他人不好，就不肯随顺，或者怨恨别人，就不肯随顺他，这样就是犯菩萨戒，而且是犯染污起。另外，如果菩萨是懒惰懈怠，懒得随顺众生，这也是犯菩萨戒，是犯非染污起。菩萨的责任是度化众生，如果不肯随顺众生，众生就不容易接受度化，所以菩萨应该尽量做到随顺众生。这第38条不随他戒的开源有七种。第一，如果对方所做的事是犯法的，或是不合佛法的，这当然不能随顺，所以不随顺是开源。第二，如果菩萨正好有病，无法去随顺众生，这也是开源。第三，如果菩萨没有气力， 没有办法随顺众生也是开缘。第四，在出家人方面，如果是为了维护僧团的戒律和制度，不便去随顺做在家人的事，这也是开缘。第五，如果对方所做的事虽然是如法的，但是却有可能引起很多人升起不如法的心念，甚至去做不如法的事，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可以不随顺他。第六，开缘是有关外道的问题。菩萨如果为了使众生能够了解佛的正法，究竟解脱，所以没有随顺外道，这也是开缘。第七，是以慈悲心为了教化众生的特殊开缘。因为有些众生个性很刚强，凡事都不肯随顺别人，喜欢抬杠唱反调，强调自己的意见，处处和人不和。菩萨以慈悲心为了帮助他，就故意学他不随顺人的态度，目的是给他做借镜，帮助他体会反省改过。这样做是教育的善巧方便，并不是菩萨内心对他有嫌恨而不肯随顺，这等于是以慈悲心来演教育片的特殊开缘。讲到这里，有两点补充必须要提醒诸位菩萨。第一，当我们要用这条开缘去帮助别人改掉不随顺的毛病时，一定要先检讨自己的内心，到底是他不随顺，还是我不随顺？因为有可能，对方也觉得我个性太强，意见太多，很不能随顺，很想帮我改。如果我自己不能改，怎能去叫别人改呢？我们要先弄清楚，修行是修改自己，并不是去修理别人，所以首先要调伏自己，修改自己。如果我的个性很强，不能随顺，那么碰到不肯随顺我的人，也是理所当然，半斤八两。所以在帮别人改之前，最好先帮自己改。第二，如果我们常常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回光返照，反省自己是不是常有不随顺的念头和举动，才会感召不顺心的境界。也感应十方的菩萨慈悲，以这条开缘的道理来帮助我反省改过。如果我们真的能改，能提起随顺众生的心，境界也会变成顺心如意。以上是讲七种开缘。假如不是属于这七种开缘，菩萨都要学习随时放下自己的意见，修恒顺众生，不能老是坚持一些不必要的个性习气，和佛抬杠，准备照老样子去轮回。有些人以为他的个性或是他做事的习惯方法和意见都很有价值， 所以都很坚持，不肯顺别人。其实，再有价值，也只有六道轮回中有价值，在佛道上根本没有价值，甚至只有障碍而已。所以，有智慧的人就修恒顺众生来成就佛道，没有智慧的人就留在娑婆世界继续坚持意见。别人都往生了，你还在这儿坚持，扫地要照你的方法扫，念佛要照你的调子念，抹布要照你的意思挂，东西要照你的意见摆。阿弥陀佛慈悲，他会随顺你的意思，让你留在这里继续坚持。下面继续讲第39条清戒，不随喜功德戒。题目随喜，简单说就是随着别人的善来升起欢喜。这一条戒正面的意思是教菩萨要修普贤第五大愿随喜功德，和第二大愿称赞如来。我们如果知道别人有实在的功德，就要在内心替他欢喜，生随喜心，这是修自己意业的清净功德。再诚恳用言语态度表达出来称赞，这是修自己口业身业的功德。菩萨修随喜称赞，可以使自己三业清净，善良快乐。另外也可以鼓励修功德的人继续发心，一方面也鼓励听到的人随喜学习好的榜样，目标在帮助大家一起修功德，同生极乐国。我们要了解，当别人有善行、有功德或者有福报现前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在放光。我们如果随喜他，就是和他同频率共振，也等于进入同一个光圈、同一个磁场，享受同样的光明和福报。所以随喜别人的功德，就等于和他同心同德，共享幸福快乐。这是最便宜又最容易修的功德，只要真心随他欢喜就好了。有欢喜又有功德。如果我们不能随喜，一定是内心有嫉妒生气的垃圾，或是懒惰的乌云。我们要和众生同生极乐国，就要一起快乐成就功德。别人有好事有功德，我们就赶快一起欢喜念佛，同生极乐。千万不要自讨苦吃，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偏偏不欢喜，就是自讨苦吃。众生有功德，我们就衷心为他庆幸祝福，他以此功德可以早成佛道。菩萨如果肯随喜，就是无量功德；如果不肯随喜功德，就是犯菩萨戒。戒本告诉我们， 当菩萨知道众生有实在的功德，本来是应该随喜功德的。但是假如菩萨因为内心嫌他不好，或是以前和他有过节，对他还有怨恨，就故意不想提起他的功德，也不肯赞叹他。当有人赞叹他的时候，菩萨也不肯表示同意，也不作声，甚至连一句你赞叹得很对，他真的很好，这种肯定的话都不肯讲。菩萨如果像这样不肯随喜功德，就是犯菩萨戒。